圣经导读新唱365，五月十六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上九至十章，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十八节。导读：耶和华第一次向所罗门显现，是在基遍秋坛献祭之后的夜梦当中，而第二次显现是在经过七年圣殿建成之后，神应允了所罗门的祷告，将殿分别为圣，并答应将他的名字放在当中。圣殿有神同在的条件是什么呢？九章四至九节出现了两个如果。如果所罗门效法大卫，对神诚实并遵行神的话，就必实现与大卫的应许，使王位传承下去。如果所罗门的后代不遵行神的话语，而去跪拜假神，就必被丢弃，包括这座宏伟的圣殿都将被世人耻笑。十至二十八节记载了所罗门的各种事迹，先是花费二十年建成的圣殿和皇宫，推罗王西兰对所罗门提供了众多的香柏木、松树和金子，而所得的回报只是所罗门送的加利利的二十座边城。他很不喜悦，为那些城市取名为加布勒，意思是没有用处。不毛之地有何用处呢？就如有人一谈到加利利就说，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呢？其次是十五至十九节，所罗门不但建自己的宫殿，还到处大兴土木。其三是二十至二十三节，所罗门把不能灭尽的五大原住民当成奴仆，并拥有了众多的监工头和管理的工人。其次是二十四节，特别提到了所罗门为法老的女儿建造米罗宫殿，这是他奢侈的开始。其五是二十五节，所罗门每年的三大节期，即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还能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他可能呢一年三次节日才上教会，而且祷告次数也少了，或许忙于世上的房屋、美女、生意吧。今天一些基督徒被称为三大节日的信徒也是如此。最后是二十六至二十八节，所罗门海上的贸易发达，赚取金子呢有三万二千磅，还仅仅是俄斐，意思是烧成灰烬，俄斐地区真是能收刮呀。第十章示巴即也门的女王渴望目睹所罗门辉煌灿烂的王国，为了聆听他广大智慧，就带领众多的手下和礼物来朝拜，最后他所有的难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答。他不但羡慕所罗门的智慧，而且富足财富也让他魂不守舍。可是他真的相信耶和华吗？十至十三节是交叉结构，示巴女王与所罗门交换礼物，中间十一至十二节是中心，表明女王所看所送的并所罗门所赠送的都是西兰贸易当中得到和促成的。这样所罗门的智慧和富强就举世闻名了。十六至二十六节讲述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首先是金子共有六百六十六他连德，看到六百六十六就让人想到了启示录中撒旦的印记。 魔鬼曾经把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虽然耶稣比所罗门都大，马太福音12章42节，但是他没有要，而所罗门却要了，还不断的要。所罗门不但用金子来打造盾牌，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炫耀。还有呢，象牙包裹了金金来制造自己的宝座，宝座呢共有6层的阶梯，每个阶梯一边一个狮子，模仿那些异教的国家为自己建造宝座。12个狮子排列是引人来朝拜他。不但如此，他的财力和智慧都胜过了普天下所有的君王了。他的战车马匹远远超过了摩西律法对君王的规定。他的一切可用的物质丰富，他的一切都可用物质丰富来解决。这不是让人看见神和福音，而是叫人看见靠人、靠车、靠马，从此进入堕落和背叛神的衰败时期。新约，约翰福音1章1至18节。感谢主，我们从马太福音看见耶稣是弥赛亚，从马可福音看见耶稣是服事的仆人，而从路加福音我们看见耶稣是人子的一面。现在我们进入约翰福音，从中将认识耶稣神性的一面。本书作者是约翰，是耶稣最亲近的3个门徒之一，也称为主所爱的门徒。他常常挨进主的怀里，能听见主的心跳，难怪他写的福音书充满了高深的属灵含义。他虽然被称为爱的使徒，但是主耶稣曾经称他为雷子。写作时期是主后80至85年，地点是在以弗所。当时初期教会在政治和宗教上受到政府及犹太教的严重迫害，而那否认或降低耶稣神性的异端诺斯底主义非常的盛行。写作对象是那些不会使用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就必得到新的生命。20章30至31节。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太初有道的道和7个我是，还有7个神迹作为兆头，而且圣灵方面的论述较多。约翰福音的属灵高度源于对旧约圣经有准确解释和应用，有鹰一般的分辨力和属天的权柄。首先，1章1至18节是很特别的一个交叉写作结构，也是整卷书的总纲，其他的章节都是1到18节的扩展和应用。12节是整卷书的中心概览，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看不到这个结构，会让人以为整卷书都有在重复，先后次序和编排逻辑上有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常常有人来攻击本书的原因。开篇1到2节就论述了道的来源和属性，道就是耶稣，也是神。这2节呢，扩展到3到4节，太初有道的那道 就是创造主。其交叉对应十八节，介绍耶稣呢是从神那里来，而且把神表明出来，真道就是真神。三至五节论述生命与真光耶稣的关系，扩展到六至十三节，其交叉对应十六到十七节，介绍恩典与真理的关系。恩典使人得生命，真理的源头就是耶稣。再扩展到十四节，耶稣的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而六到八节论述真光耶稣的见证人是施洗约翰，扩展到十九到三十四节，讲述约翰的具体事迹。其交叉对应到十五节，是约翰呢为耶稣做见证。九至十节论述真光耶稣与世人的关系，扩展到了二至十二章，讲述耶稣的真光照亮世人，有人接受，有人拒绝。其交叉对应的十四节是真光耶稣与门徒的关系，而十四节又扩展到十三至十七章，讲述耶稣呢对门徒的教导，有人听或不听。十一节交叉对应十三节，论述了拒绝和接受真光的两种人，分别扩展到十八到十九章和二十至二十一章。这里的一章一至十八节是整卷书的写作方向和内容提纲，目的就是要达到一章十二节和二十章三十一节的接受真光耶稣就得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而不接受耶稣是基督就必失去生命并进入黑暗之中，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掌握这个交叉写作结构，就抓住了做神儿女的权柄。而这个设计精巧绝伦的希伯来文式的写作结构，巧妙地把神儿子的本质和使命展现出来。除了神怀里的独生子，谁能认识神呢？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种节奏和这种的结构就像一个雄鹰展翅，循环上升，直到属灵的最高点，然后呢再俯冲到地面。一句经文在这里出现，然后又在另一个地方重复的发展，小交叉的结构发展到大的交叉结构，大的交叉结构又回到小的交叉结构，直到呢把猎物逮住。神就是透过耶稣的道成肉身，使更多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世人都能成为神的儿女。应用，所罗门的智慧多高啊，万国中谁能与他相比呢？因为他的智慧是神所赐的，连财富和寿命也是神所给予的。可是人越有智慧，越有财富权势，就越依靠自己，而慢慢的离开真神。但是世上的智慧人真的认识神吗？其实人只是一个有限的人而已。耶稣道成肉身，成为大卫的子孙，有肉身的身份，但他也是神，更是智慧的创造者与赐予者。他的根源从太初就有，万物都是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就是神的会幕，即肉体住在我们中间。谁会接待神的肉身是神呢？ 所罗门建造宏伟的圣殿，变成了人所崇拜的偶像。但神却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而是住在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小小的肉身当中。何等的奇妙啊！所罗门王那么荣华，但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小花呢。马太福音6:29。我们是否很羡慕所罗门的富贵荣华和聪明绝顶呢？我们是否拿所罗门的财富来宣传自己的那一套成功神学的信仰呢？其实，神从头到尾都不是在赞扬所罗门多么伟大和富足，而是在警告我们这些看圣经的基督徒和世人。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将过去，你就是赚取了全世界，失去了永远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太初有道，只要相信真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必因他的名得到永生。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太初有道。